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行动，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使命。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上个星期我们有机会请到庄牧师呢，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一些宣教的历史、宣教和文化等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跟提醒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有机会呢，请到庄牧师在我们中间。庄牧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庄牧师啊，上礼拜你谈到这个宣教历史、宣教文化的那个重要性，我们也稍微的评估了一下中国内地宣教的事工啊。那我记得在几年前呢，在韩国曾经举行一个中国教会的领袖论坛，在当中就有学者提出说啊，我们希望这个，很多人说中国就是今未来这个世纪的宣教大国哈。那么当然有很多的数字提出来，甚至说中国教会要拆出几万名的宣教士，而且是特别强调就是前往海外的宣教士。可是我记得上一次你在节目中也提到，就是说在宣教里面有一个盲点，就是千万不要跳过自己本地的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啊，就直接去到海外，那有的时候真的是反而是舍近求远。那你怎么样看这个中国教会在面对未来的一个宣教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循序渐进也好，或者是按部就班也好，怎么样能够走上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宣教路？
是，我讲这个2030这个宣教运动在中国教会来讲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回应跟态度。一种是非常热忱的，说哦，对对对对，我们要加入这个大军去宣教，然后2030年以前派出20,000人到海外去。那另外一种呢是非常负面的，说哎呀太早了，这些人都是他们空口说白话，然后有这样正反两面的意见。那到底怎么看这2030运动呢？那同样上次的节目中我曾经提到过，我们对宣教历史方面的了解有点一知半解，不是完全不知。
哎、对了
举个例子来讲，跟这个很相像的就是在100年前在英美，尤其是美国，有个叫做学生志愿宣教运动。
哎，听过，对对对。
那个运动大概是1888年左右开始的，然后一直到二次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因为它最后结束的时候大概1920-1930年代就慢慢就已经销声匿迹了，就说后继无力。大概有30年左右的时间是非常火热的，派出20,000多宣教士，都是大学生。那对于普世宣教可以说是一两千年来大概最重要的一个宣教运动是这个。那我说这个事情很多人知道的，我们也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忽略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20,000多个大学生到世界宣教对普世宣教可以说是造成极大的影响，甚至超越了过去1500-1600年的一个结果。可是那个如果叫做成功的话，有一些背景因素却不是我们现在推动2030年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说在1888年开始大量大学生出外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英美世界各国，包括德国，包括这些国家来讲，这些所谓的跨文化在海外的宣教的机构大概有几十个上百个，而且这些机构像内地会 1965年成立的话也已经有30年左右的经验了。那有一些像克里威廉所建立的是1792年建立的浸信会的宣教机构有100年了。换来说有
都是有一些
几十上百个
累积的
经验累积的这些宣教机构在世界各国。因此这些大学生出去宣教他就加入这些机构。那因此有一个承受的一个宣教机构，那边有几十年甚至100年的经验，在那边现在有生力军来了，工作这样推展了。现在如果我们中国2030不管多少人宣教士出去的时候，问题是谁是那个接受的。你说你去非洲一个国家，好，非洲哪一个国家有宣教机构？你说有很多，可是你派出的人如果不会讲英文，你怎么样被外国的国际宣教机构接受呢？那如果说我们中国人搞一个，中国人你有几年在那个非洲国家，如果你没有或者说两年，那不行，你这一去的人很可能就会死在沙场。那所以我觉得说现在我们没有那些承受的承受体，你派人出去那边要有一个承受，那过去是有这个几十年上百年的东西，只是那时候宣教的人才人数没那么多，那个学生志愿宣教运动就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以热忱加上他们的知识去了，然后因此这工作就大大发展起来。那现在我们中国是在世界各国跨文化来讲，我们几乎没有建立什么基地，那如果你要加入国际财团机构，那我赞成，可是这些人就必须懂英文。我们现在想要派出去20000人，我敢说75%是中学程度以下的，是没有英文能力的，没有受过完整的神学训练。这种人很多都想去，可是你派这样的人，你却不能够达成你的目标，也不能跟国际财会衔接。
会不会就是上个星期你提到的，就是重蹈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的那种覆辙了？
对，对，这就是我的担心。我不担心你要多少人，你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因为中国人什么都没有，就是人
很多。
但是你要宣教的话却不是如此。但如果把一个很有宣教热忱的年轻小伙子，他学历是不高，但他真的是有心，真的是要宣教，你却没有准备之下就把他送上阵线的话，他们就成为炮灰。而你把一批非常精英的一些人送到那种战场，让他牺牲掉，我觉得是非常不智的事情。那这一点是我对于这个运动非常担心的问题。
可是在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庄牧师。刚才你提到就是海外一个承接这些宣教士的一个，不管他称之为基地也好、差会也好、机构也好，你提到一个就是第一，语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目前中国教会，过去我们在这个晨曦讲座也探讨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以目前中国教会的一个宣教的这个运动来说，似乎我们并没有看见，甚至大环境似乎也不允许有所谓这样类似这种宣教的机构的组织啊形成。那么教会应该怎么样去突破这样的一个限制，而进一步好像刚才庄牧师说的，逐步逐步的能够建立起好啊属于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基地，以至于让这些后续来的这些宣教士呢能够有一个渠道，可以一步一步的踏上一个比较健康的宣教。
对，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只是因为你定个2030，以现在来看几乎不到15年，你恐怕很难在15年之内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说不是不可能达成，就是说如果这个宣教士有英文的能力，他可以加入很多国际机构，那些国际机构以现在来看都已经有100年甚至200年的经验。你到非洲你可以找到这种机构，一定有，甚至有些人在那200年了，没有问题。但是你必须懂英文，而且能够跟各国的国际的宣教士在那沟通，有这样的平台没有问题。第二个，虽然没有那么全备，但是也不是没有的，就是我们现在派出去，现在我不是说派出去的宣教团队，我现在是说在你要去的国家的宣教团队来讲。那这个的话，我们现在所靠的不是靠国内的教会，是靠海内外所有华人的宣教团队。那么是有一些华人的团队你可以用中文沟通的。
哦，对，
他们已经在那里了。所以这些可能是港台北美他们成立的。那么有些即使不久他在那边20年了。经验没有好到那个程度，但不是一无所有。那如果是 中国派出来的宣教士加入这样的团队在那边侍奉的话呢，你在国内很难组成一个这样的机构，因为政府的种种情形，可是海外的没关系，你只要派出来就行了，接受的那个机构和宣教工厂是有些有经验的人在那里。
嗯嗯，
虽然我再一次说我们的经验可能不会超过30年，因为港台所有的这些宣教机构大概我们开始宣教最早的也没有超过30年。
嗯，
但毕竟不是没有啊，那你中国教会在海外能够有超过10年的一个也没有。
嗯，
那你所以你自己派自己指挥，你战士在前线，你从后方去指挥，这是大的忌讳。
哎，这个用作战的这个模式非常有意思。
这是为什么戴德森把内地会总部放在上海？
嗯，
他为什么不放在伦敦呢？
嗯，
他说根据他自己是伦敦差会派出去的宣教士，
对对对，
后来才成立了中国内地会。他说他在宣教工厂就发现，往往是后方指挥前线，
嗯，
而且是后方的人不知道前线发生什么事。所以中国的古语大家都了解嘛，
嗯，
将
在
外，在
外军命有所
不受，
不受，对对对，
君王在后面，你瞎指挥嘛，
对对对，嗯，
那所以现在如果你中国一个家庭教会一个团队，我派出宣教士，我要从河南去指挥在非洲的一个宣教士，我说这是大机会，绝对不可以做，是所有宣教机构都已经学到了功课，绝对不能这么做。
对，
那好，你不能指挥，那那边要谁指挥啊？那一个是外国差会，如果说英文不行，那好，有没有中国人的差会？那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中国差会已经有了一些，或者我们把它再做一个组织一下，港台北美的所有华人机构做一个大串联，我们搞一个平台，在非洲这些国家，在中东一些国家来做的话呢，不是不可能，你未来有10几20年时间的话是可以慢慢建立起来的。
那
这些人是有一些宣教士可能在非洲25年了，
嗯，
啊，他可以啊，那这样做下来的话呢，这可行。但是问题是我对2030的这个宣教运动的担心不看好的原因就是时间太短促了，而且你定出一个时间跟一个定量说我要派20000宣教士的话，你很可能为了凑足这个数目派出一些可能不合格的事情，然后要满足这个目标，我觉得这时间定出来有好处，是一个让我们去努力的目标。
嗯，
缺点就是有的时候为了达成目标而达成目标的。
嗯，
那如果时间你不要定在2030，你说21世纪结束前，我们希望我们怎么样慢慢推动，那这个问题就不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个牵涉到几方面，就是教会成熟的一个程度，
嗯哼，
还有牵涉到对差传概念的一个认知，
对，
还有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啊，去到当地跨文化的当地有没有一个平台，一个所谓的基地哈，
嗯？
我常常用一个比方，好像在那里你有一个真正让你栖息的航空母舰，让你可以补给，让你可以重新战斗。
对对对，
我自己就分享一点我的经验，就是我是一个宣教士，过去在菲律宾啊，良友电台做宣教士，哎，我就很深刻的体会到，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基地去的那个地方，所以当我的教会把我差派到菲律宾做宣教的时候呢，在那里其实已经有一个工厂，在我很快的就可以投入侍奉，而且有同工，甚至从最基本的啊，带我去怎么样买家具啦，带我孩子安排学校啦等等，所以让我少掉很多所谓的后顾之忧，所以我就很快的就能够进入宣教的工厂，然后再加上有机会跟当地的华人教会一起的配合认识，所以后来我自己在菲律宾前后有18年的时间呢，啊，其实神的恩典，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我常常说会碰到很多这种宣教的独行侠啊，他就来了，他说我是宣教士，我的教会把我差来了，那要做什么呢？不知道，要去哪里呢？不知道，祷告看神怎么带领。其实我也看过，我自己也碰过不少这样的宣教士，所以我非常认同庄牧师刚才所分享的。那么你自己觉得这样教会的程度对中国教会，他们真的有这样负担，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做？还是说照这样说，很多人就说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只能耐心等待了，等候神的时间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哈，正如我刚刚有或者说上一堂节目也提到的，那耶稣给门徒们的在使徒行传的大使命就是一个由近而远。
对了对了，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觉得我的建议中国教会开始注意到撒玛利亚事工，从这个事工来培育我们的宣教的眼界经验累积等等，然后有极少数的人可能我开始 去建立一个探头阵地到国外去了。
嗯，
但是我要主力我要放在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话呢，从这个跨文化但是是一个近文化的宣教中累积经验，然后也培养也筛选出更好更合格的宣教师。
嗯，
或者说一个人在本地近文化当中做得很有效，而且那个的那这个人把他派出去可能是更妥当的。
嗯，
如果他完全没有跨文化宣教的经验，只是因为他热心就把他派到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中，
嗯，
他非常可能在那里夭折的。这个夭折不但事工不顺利，他可能会有自责，他觉得我做太差了，我不够爱主，他找出一千百个理由，其实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适合做跨文化宣教的。
嗯，那在这里我想再提出一个问题啊，刚才你提到说在当地有一个工厂或者有一个支援的一个基地，那么宣教士应该怎么样和在当地的，无论是你刚才提到，如果有的有英文，可能是西方的一些机构，或者甚至中文华人的这些机构，宣教士也好，跟这些机构应该维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或者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啊、也不是说去管辖，而是说怎么样的在彼此之间的配合呢？
宣教士跟宣教机构的关系呢，通常它是有一方面的属灵辅导。一方面也有一些工作上的指派啊，
嗯，
训练的过程等等，所以通常差派的教会，当你要负责的就是经费上的支持、祷告上的支持、各方面的后方的支持，
嗯，
但在前线侍奉工厂上的事情要完全放手，让当这个宣教工厂当边那边的宣教机构来负责，
嗯，
而这个合适的机构，它必须能够提供属灵的指导、属灵的关怀，同时整个策略。这边的宣教战略你必须有个清楚的战略，那同时你有一个相当好的团队可以彼此相互支援，
嗯
啊，所以因此差派宣教士的教会跟这个宣教机构应该有彼此这样的认同，彼此的信任。那宣教士你要了解，你固然有教会差派你出来，
嗯，
他你要对他效忠没有错，
嗯，
但是在侍奉上的指挥权100%是宣教机构的，
嗯，
你要必须完全顺从他，不能够太多你的想法你的意见，我来了我就是为对什么有负担，其他我都不管，那这种人是不可以参加宣教机构来侍奉的，那就变成你刚刚说的、
嗯、独行侠了。对
了
对、
嗯、那所以有经验的宣教机构通常他筛选的时候，他会跟这个宣教师谈的时候，他就会注意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人个性过分强硬，然后有很多主见，通常宣教机构不收。
嗯嗯嗯，
内地会就是这样，他一谈完以后就知道这个人是这样的话，他不接纳这样的人。
嗯，
那所以宣教士你本身要了解，虽然我有负担，我可以说我对泰国人特别有负担，可是如果最后机构把你派去马来西亚，你不能绕过去，不能这样，因为有一个过程，有个原因的啊，他们的经验来判断，或者有需要啊，你不能够过分坚持说神给我的感动就是什么。
嗯，
那这样的话呢，你会造成宣教机构的困扰以外，对整个各方面对着你个人的属灵生命，
嗯，
宣教来讲也是不一定是好的。
嗯，
因为在历史当中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原来是印度的，他去印度，最后几年之后，两三年不多久，他就到缅甸去了，因为种种的原因变成到缅甸，后来变成缅甸宣教的使徒，他是变成在缅甸非常成功的。可是他当时他离开美国的时候是一心一意要去印度的，
嗯，
所以他也就顺服机构的安排，还有神的带领印证等等，最后他去了缅甸，结果事实上他的宣教是在缅甸大放异彩。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啊，中国的宣教真的是有很多的提醒哈，很多的观念。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啊，剃头担子一头热，就是说我就是啊，我就是宣教，我就是神给我的托付，就是去哪里了，而是真的顺服啊啊，无论是机构也好，无论是这个宣教的伙伴也好。
从1993年直到如今，
从中国晨星到晨星讲座。
我们的意向和使命一如起初，
本土拆船，
健康工人，
健康教会，
普世宣教，
良友电台晨星讲座，
邀请你与我们同心同行，
完成大使命。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 宣教是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行动，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使命。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那我想再问一点，就是请教庄牧师，可不可以谈一谈啊？大家现在关注中国教会的宣教哈、
嗯，
那么你自己觉得，在二十一世纪马上迎来的这个宣教，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策略，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着重在我们的宣教资源上也好，或者说支援上也好？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教会的啊同工就说：“哇，我们要宣教。”可是去哪里呢？不知道。哪里有需要呢？不知道。那我们应该关注什么？不知道。啊，一问三不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让教会有这样的眼光，可以更加的关注，或者说啊，哪一些的宣教的这个策略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我想几方面啊。如果谈到资源，第一件事情，资源有两方面，一个是钱，一个是人。
人，对了。
那今天中国教会慢慢的，钱不是大问题，
钱不是问题，对了，嗯。
但人是个问题，
嗯。
宣教人才在哪里？那我个人觉得呢，宣教人才，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从他现在他信主了，在教会中他的生活、他的侍奉，看出这个人是不是个宣教的人。什么是宣教的人呢？如果是一个宣教的人，他生命的见证应该没有问题，同时他在属灵生命当中可以看出来对环境的挫折，我们叫做抗压力啊，狗。
嗯嗯，
因为在宣教工厂受到的挫折和压力是远比他在国内他自己的教会大的。如果他现在在现代教会生活中，你看见他可能上班工作挫折了，老板给他压力了，每天哭哭啼啼的，这种人绝对不能做宣教士。
嗯，
因为到国外去，这个压力只会比这个大，不会比这个小的。
对了，对了，
那所以呢，从这方面的考核，这个人合不合格，要看他的属灵生命够不够成熟。
嗯嗯，
不只是说他现在很热心，然后等等，那还有很多细节你要去看他的。第二个，这个人的人才呢，尤其跨文化的时候，他对文化的适应以外，了解的程度、学习的能力很重要，所以学习能力很重要。
嗯，
我觉得今天中国教会的问题有一点点，忽略了一个问题。在我个人来看，原谅我，我不是有任何所谓对文化水平、教育水平的偏见和歧视、
嗯、
哈。但我是认为，你要派一个人到国外做跨文化宣教，抱歉，我这样说，没有大专程度是不要去的。
嗯。
或者说初中高中程度的人是不合格做国外
跨文化宣教
师。
嗯嗯，
但这样的人到隔壁回族村没有问题，而且可能很有效，你到少数民族都不是问题，因为回族村他讲普通话嘛。
嗯，
但是你到巴基斯坦要学语文，英文也要有，因为巴基斯坦是英国殖民地，是他普通的人，你不会讲别的话，你讲英文还可以跟一些人沟通。
对，
你要英文要行，同时跟外国宣教机构可以合作。第二个，本地语文，可是你没有大专程度，我看你很难学习。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人才的培育，我个人认为从过去教会历史的经验，为什么十九世纪末大专学生宣教运动对普世宣教带来这么大的冲击？
对对对，
所以他是大专学生，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照这个历史来做参考的话，中国教会必须先在大专学生事工当中有突破，然后有当中有一些人有心献身宣教，下一步跨文化海外宣教运动才正式开始。
而
我认为现在2030年没有，因为我还没有看见中国大专学生的福音事工正在突破。
嗯嗯，
没有这个以前，海外跨文化宣教我觉得太早了。
我听庄牧师这样分享，我自己就想到我认识的一个宣教师，他目前也是在国内做这个文化还有圣经翻译的工作、嗯、啊，我自己猛然想起他当初读神学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是大专的本科生、
嗯、对，
然后后来又读了一个硕士生研究所，而且是在海外读的，所以他的语文没有问题，所以他现在做这个跨文化的宣教呢，其实是胜任有余的。
嗯，
但是的确我也曾经碰过这样的例子，不讲哪一个团体啊，他们也曾经啊大发热心，差派了很多的同工啊到海外，说要做这个跨文化宣教，结果真的啊 很悲哀的，真的是全军覆没，我用这句话来形容，真的是全军覆没，到现在完全看不见任何的踪影，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对教会来说是一个遗憾，因为当时看见这些年轻人出来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同工啊，他们真的很爱主啊，生命也不错，那么也很爱祷告，很爱读圣经，但是去到这个跨文化的这个生活里面呢，其实就面临到生存的问题，连生存都有问题的话，其实谈什么宣教工作，其实这是很，这是一个盲点，我觉得中国教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对对对，那你自己在最后啊，我想请庄牧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对中国的教会啊，在有心宣教的啊教会也好，或者一些个人，可能收音旁的听众他是大专生啦，那他也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感动啊，希望能够未来走上这个跨文化宣教，你觉得对教会也好，对个人也好，有没有什么提醒跟劝勉的？
三件事情。第一个，如果个人来讲你自己有感动有负担，或者教会看到有些年轻人值得栽培，那么先在他的属灵生命上让他好好的操练，好好的观察啊，在属灵生命的成长。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真理方面，无论是圣经的等等，有机会上一些神学课很好，或者网络神学课也行，或者你真的要去神学院读书也可以，但总而言之要这方面属灵的造就方面要加深，因为他要将来做宣教一定要做老师的。第三个部分，抓住机会，因为现在人口流动很多，可能有外国的人在这边读书，在学校里面或者来打工，你都会接触到很多的，你待在广州，你可能碰到什么非洲、尼基利亚来的这种打工的人，黑黑的，你可以跟他做朋友，接触他，然后说不定你有传福音的机会。
对，
然后你预备了这个以后，你有一天神如果真的派派你去，你知道怎么去跟这种人接触，或者你因为接触这些人，假如你传福音给他，然后他回国了，他就成为你的接触点，将来你真的去尼基利亚，那个当年你带他信主的那个尼基利亚的学生可能就成为你的接触对象，成为你到那边登陆的时候的基地，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开始做，你不会等到将来，你现在在你的学校环境里工作环境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了。
那第二方面，你刚才提到说除了这个个人的预备，对教会来说呢，
教会也是可以这样，我就提到撒玛利亚事工，那就是说教会关注在我们的教会区里面有没有学校，有没有什么，然后有没有一些就各个包括你中国少数民族，譬如说从新疆回族来了我这边读书，我可以特别关心他，虽然我没有派人去新疆，这边就关心他，关心他以后也有可能说不定神的恩典带领几个人信主，
对，
这样的人可能回去就成为一个基地，然后我如果有短线的去支持他的话呢，至少有一个当地的人在那边做，这样就可能就可以了，所以教会整体来讲关注这个问题去观察。
好，我们谢谢庄牧师呢，在这两次和我们探讨一些宣教的议题啊，也求主祝福庄牧师的侍奉，我们一起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再见。愿你荣耀